第七阶段，计划。有一天，在警察总局，我和一位探长讨论问题。我一直在为警员进行风险评估的培训。当时我们正在召开一场跟进会议，探讨案例以及其他事项。他递给我一小叠照片，对我说：看看这个，你会发现这真的很有意思。我接过照片，把它翻看了一遍。这些都是警方的证据影像，照片上有一些物品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，除了一些杂物以外，还有若干布机胶带、刀子、尼龙扎线带、塑料垃圾袋、眼罩、塑胶手套、口塞、漂白剂、手铐、缆绳、麻绳、火柴和锤子。这是一套杀人工具，探长说道。你能相信吗？这是我们逮捕这家伙时他车子后备箱里的东西。我们俩看了看这些物品的分类，立刻意识到一场谋杀被阻止了。这感觉不错，但也令人害怕。把这套工具搜集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最近和妻子分居了，他一直在跟踪他。警方知道他的这些行踪。就在这一天，他的妻子报了警，说他又在家门外监视他。警方决定逮捕他。作为逮捕行动的一部分，他们搜查了他的车子。谢天谢地，他们搜查了。安格斯杀害南希的时候，他的车子里也有一套杀人工具。在这两个案例中，我们都不知道工具是什么时候放进车子里的。他们可能已经放在那里很久了，只是在等一个机会。一套杀人工具对于作案意图和计划来说是相当有力的证据，一旦被发现，这些证据就实实在在的，恐怕很难为其辩护。计划的其他迹象可能更为隐蔽，并且急需揭露。计划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们接受大部分凶手都对谋杀做了计划，那我们就再次承认了激情犯罪是虚假的神话。如果你做了计划，你就不仅仅是失去了理智，或者所谓的在一瞬间血气冲上了头。你有时间变得理智，思考你在做什么，然后做出决定。无论节奏如何，计划意味着至少是打算伤害某人。不管这个计划的形成是花了一年、几个星期还是几个小时，有些人只会计划如何以及何时实施谋杀，像文森特；有些人会等候时机出现；有些人会精确地计划如何实施并提前准备，比如安格斯；有些人不仅计划谋杀，还会筹谋如何逃脱。从分手到杀人之间的平均时间是一个月多一点。文森特决定杀害唐娜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，我们知道他至少计划了一周。他没有精心策划不在场证明或者逃跑计划。他深信自己是合乎情理的，一意孤行地犯下罪行，所以他没有考虑去做事后的打算。卡尔计划让邦尼到外面去，像往常一样揍他一顿。他只是想碰碰运气，可以凭借花言巧语逃脱警察的麻烦，一如他以前无数次做过的。西蒙娜可能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预谋杀人，准备他的辩护理由。伊恩·劳伦斯以前是一名飞行员，他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场车祸，杀死了与他分居的妻子萨利。他用了一些手段把萨利弄上车，以每小时超过50英里的速度驱车撞上了一棵树。如他所愿，他活了下来，而萨利死去了。警方认为这起事故十分可疑，司法鉴定证据显示这辆车是冲着树撞上去的，没有踩刹车。萨利的安全气囊已经失灵，就在冲撞之前，萨利的安全带也松开了。有证据表明，乘客的安全气囊在碰撞之前被关闭了6次，这是警方的调查人员所建议做的测试。 肯定有那些打算好逃脱谋杀的人，不幸的是，确实有些人做到了。罗伯特·特里格是沃辛酒店的前主厨，他通过伪造死亡假象杀害了两名伴侣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其中一个家庭不得不奋战了5年，让警方认识到他们的女儿是被特里格杀害的事实，而不是如他所说，只是在睡梦中死去。从我研究案例的经验来看，无论是警方的调查，还是法医的勘验或死亡审查，专业人士往往不能或者不愿意接受凶案已经发生的事实。我曾经与一个家庭合作，调查他们女儿的死亡，调查花了5年多的时间。不过，现在警方已经发了声明，他们本应在一开始就进行调查，而这位女性事实上是被她的伴侣所杀害的。我目前正在为若干这一类的案件工作，措辞和基调已经开始改变。我看到人们发起了许多强劲而有影响力的运动，他们正在产生真正的影响。如今，专业人士更愿意保持好奇心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有时候，我们必须怀疑有些事情是错误的，才能发掘出证据。有时候，我们在看见之前，必须首先相信。2010年，安托万·丹尼斯在肯特郡的死亡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。警方接到意外死亡的报警后，发现一名男子仰卧在客厅里，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也没有可疑的情形。警方认为这名60多岁的男子是自然死亡的，于是叫了殡仪馆的人来搬运他的尸体。当殡仪馆的人抵达，抬起丹尼斯先生打算搬动时，他们发现他的背上有血迹和一把刀。凶杀的证据就摆在那里，但人们却不相信有这种可能。有很多因素会使我们对事实视而不见。我们可能会对受害者做出预设，机构性种族主义也在调查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。在我所看过的案例中，性别歧视的预设可以保护凶手，就好像我们对吸毒、性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预设一样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想从谋杀中逃脱，就去杀害那些预期会死的人。最近，一位女士联系我，想要调查她病入膏肓的姐姐的死因。有一些确凿的证据表明，她在死前不久曾遭受过饥饿，但很难让人听进去这一点，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，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最为人们所接受。我曾经见过一些被摆成自杀样子的案例，或许看起来像入室盗窃、抢劫和争吵。所有这些案例经过更审慎的检查，都具备可以引起强烈怀疑的证据。如果这种怀疑等到数年后才被提出，或者在司法鉴定尸体解剖的机会过去了之后，支持起诉的证据或许就永远消失了。凶手在他们的计划中并非样样精通，他们常常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来完善谋杀计划，类似于如何实施完美谋杀和如何杀人这样的搜索并不少见。有些计划比其他的一些要更加直截了当，比如文森特在杀害唐娜前几天或前几周的某个时刻决定把她捅死，他还决定了就在停车场。他并没有打算逃避追捕，所以也没有处理唐娜尸体的计划。这是一个简单的计划，但同样决绝。安格斯是另一个极端，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一丝不苟地筹谋如何杀害南希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事情也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。从决定谋杀到谋杀发生之间的时间长短，一直是司法系统内各持己见的争议话题。过去的惯例是，激怒必须是在杀害之前及时发生的， 才能把激怒作为减轻罪责的抗辩理由。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会出于极度的恐惧而实施报复，尤其当他们感到这么做会更安全的时候，这一点受到了质疑。基兰吉特·阿鲁瓦利亚是一个重要的案例，丈夫拽着她的头发，把一个滚烫的电熨斗按到了她的脸上。几个小时以后，她在丈夫睡觉的时候点燃了他。基兰吉特遭受了将近10年的可怕的情感操纵，伴随着残酷的暴力，她多次试图离开，但丈夫总是能够找到她，强迫她回来。她说她并不打算杀死她，只是想让她失去行动能力。事发当晚，她在丈夫的脚上浇了汽油，点燃了火，这样她就有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逃离房子。丈夫后来因伤势过重而去世，基兰吉特被判谋杀罪。他只服了3年多的刑期，就在上诉中成功地将判决减为过失杀人罪。从法律条款来看，在考量是否有杀人意图以及罪责时，计划和思考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。要紧的是发掘这些证据，特别是由于他们往往是存在的。或许更重要的是，事实上这种证据通常在谋杀发生之前就存在了。如果能在有人被害前发现这样的计划，这就给预防带来了大好的机会。德温决定杀害伴侣时，杀人的意图和计划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。有人主张这时间够短了，算得上是激情犯罪。我并不同意。德温还有和他一样的在很短的时间跨度内杀人的人，仍然是在制定计划并付诸行动。他们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怒火而随手抓起最近的凶器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